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4号星期日，农历10月24，北京多云转小雨，10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结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对秘鲁、巴西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跨越山海的友谊、团结、合作、开拓之旅，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对秘鲁、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王沪宁出席。
王沪宁会见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
多部门持续推动减轻企业负担，提振市场预期和企业信心。
国家医保局发布17批医疗服务价格立项指南，统一指导各地规范医疗服务价格。
俄罗斯方面表示，只要北约停止煽动战争，俄乌冲突就可以结束。乌总统称，完全有可能在2025年结束冲突。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对秘鲁、巴西的国事访问后，乘专机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在卡萨布兰卡技术经停后离开时，摩洛哥首相阿赫努什等到机场送行。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潘毅报道。11月13号至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秘鲁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赴巴西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南半球初夏时节，习近平主席飞越万水千山，开启党的20大后首次拉美之行。此访立足拉美，面向亚太，放眼全球，胸怀天下，是一次跨越山海的友谊之旅，共促发展的团结之旅，拓展伙伴关系的合作之旅。11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行程逾4万公里，横跨南美大陆东西两岸，密集出席近40场双多边活动，达成60多项合作文件，既会老友又交新朋，既进行战略沟通又深化务实合作，既推动大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又引领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拓展了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新空间，丰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实践，开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密集报道，团结、合作、发展、命运共同体成为高频词汇。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这次拉美之行意义非凡，影响深远，拉美掀起中国热，世界目光向中国。从利马到里约热内卢，习近平主席又一次在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发出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的明确信息，用中国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拉美时刻，展现了中国公道正义、勇于担当、开放包容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道义感召力。亚太经合组织诞生35年来，带动亚太大发展、大融通，助推亚太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板块和主要增长引擎。同时，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蔓延，亚太合作也面临不进则退的严峻挑战。现在，世界再次处于关键历史节点，国际社会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中国，期待习近平主席再次拨云破雾，提出中国方案。 习近平主席在利马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向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演讲，登高望远，洞察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以坚持开放发展回答世界之问。习近平主席还总结亚太奇迹原因，呼吁亚太经济体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开放融通的亚太合作格局，培育绿色创新的亚太增长动能，树牢普惠包容的亚太发展理念。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利马会议通过亚太自贸区建设新的指导文件，再次激活了亚太自贸区进程，为推动亚太开放型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中国曾两次主办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习近平主席出席了2013年以来的历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从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到倡导共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再到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中国始终是亚太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引领者。这次中国从促进亚太合作大局出发，提出申办2026年 APEC 会议，获得各方一致支持和领导人会议合可，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历史主动和责任担当，体现了各方对中国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待。中国将继续携手地区伙伴，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共同打造亚太发展下一个黄金30年。这次 G20 里约峰会以构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为主题，以消除饥饿贫困为首要议题，反映了全球南方对于实现发展繁荣、逐梦现代化的追求和渴望。习近平主席全面系统阐释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从历史长周期和全人类共同发展繁荣的高度，为全球治理把脉开方，从经济、金融、贸易、数字、生态等五个方面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理念主张，并宣布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8项行动，包括加入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同巴西、南非、非盟共同发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等。这些重要倡议和举措展现了宏阔的全球视野，顺应了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趋势，回应了全球南方求平等促变革的强烈意愿，明确了完善全球治理的正确方向，给迷茫的世界吃下了一颗定心丸。现场各方都认真听取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并纷纷索取讲话全文。一些国际组织领导人由衷赞叹，这是一篇伟大的讲话。国际舆论认为，中国的方案既有理念指引，又有务实路径，将对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产生重要和深远影响。秘鲁和中国同为古老文明，是彼此在太平洋对岸的邻居，两国文化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博鲁阿尔特总统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秘鲁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为盛大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积极评价双边关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良好发展，期待从各自悠久文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两国元首见证签署中秘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中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体现了双方坚定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决心和承诺。此访最大亮点是两国元首以视频方式共同出席前凯港开港仪式。当视频上展现这座现代化港口在短短几年间拔地而起，集装箱巨轮鸣笛远航时，现场多次响起热烈掌声。博鲁阿尔特总统激动地表示，前凯港开港是全体秘鲁人民引以为豪的历史性时刻，这一宏伟工程将有力促进拉美一体化进程，开启秘鲁经济发展新篇章。巴西是拉美首强，是全球首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也是首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拉美国家。今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卢拉总统高度重视此访，在接待多国领导人出席 G20 峰会的繁忙日程中，专门拿出一整天时间为习近平主席举行国事活动， 首次在其官邸举行最高礼遇的隆重欢迎仪式，并安排八方艺术家现场演唱中国歌曲《我的祖国》。点滴细节之处，彰显对中巴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两国元首进行了深入友好的战略沟通，一致认为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八方一道，不断丰富新时代中巴关系内涵，做相互成就的黄金搭档。双方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并决定将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向世界证明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道路实现发展振兴和公平正义。习近平主席此访成为巴中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许多巴西网友表示，愿美洲豹同中国龙越走越近。今年恰逢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十周年，习近平主席此访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株大树在南美大陆生根开花，标志着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布局在拉美地区全面展开。中拉双向奔赴无疑将成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共同繁荣故事的精彩篇章。这次从利马到里约热内卢，习近平主席不辞辛劳举行了十多场双边会见，既有一衣带水的近邻，也有万里之遥的远亲，既巩固强化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也稳定改善同西方国家关系，中国的朋友圈更加稳固和扩大。其中最受国际社会瞩目的是中美元首利马会晤。美国大选刚刚落幕，世界高度关注中美关系下一步发展走向。两国元首在会晤中都强调中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既关乎两国人民，也关乎人类前途命运。习近平主席深刻总结过去四年中美关系的经验和启示，重申中方在台湾等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大国竞争不应是时代底色，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历史宿命，小院高墙不是大国作为，新冷战打不得也打不赢，对华遏制不明智不可取，更不会得逞。中美要展现大国担当，继续探寻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多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提供正能量。从巴厘岛到旧金山再到利马，中方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致力于探索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体现了大国的责任和担当。习近平主席分别会见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强调中欧应该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待彼此，坚持伙伴关系定位，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妥善解决分歧，续写相互成就的合作故事。在会见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领导人时，习近平主席介绍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将为地区国家提供新的机遇，鼓励各方坚守建交初心，坚定睦邻友好，发挥地理相邻、经济相融等优势，加强交流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在会见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领导人时，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愿同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丰富中拉命运共同体内涵和实践。各国领导人都积极评价中国发展成就，赞赏中国坚持多边主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表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保护主义和新冷战，致力于深化拓展对华合作，成为中国可靠的合作伙伴，期待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各方普遍积极评价中国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的重要贡献，钦佩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认为中国是世界发展的稳定器和发动机， 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借鉴和指引，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和未来。期待全面深化对华合作，更好助力本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国际舆论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稳定进步力量的增长，是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里最大的确定性和稳定因素。此访期间，多国领导人对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经验和大国领袖风范表示由衷钦佩。智利总统博里奇专门随身携带西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当面请习近平主席签名留念。卢拉总统表示，习近平主席为人民谋福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倡导和平而非战争，合作而非对抗，创造而非破坏，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博鲁阿尔特总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教会我们如何摆脱极端贫困，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从中国身上学习到，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习近平主席洞察国际风云，把握时代脉搏，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提出一系列顺应历史大势的重大理念和倡议。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正确指引下，中国外交始终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在国际风云变幻中从容自信，占据主动，在世界大变局中乘风破浪，勇毅前行，牢牢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走出了一条有着鲜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上升，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念认同、情感认同日益深化。风劲正式扬帆时，习近平主席此次拉美之行取得圆满成功，是今年元首出访外交的精彩收官之作，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本台消息，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22号在海南三亚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式。南海之畔共襄盛会，三亚市体育中心内56个民族欢聚一堂。开幕式上，各代表团和现场 3.5 万名观众迎接国旗仪仗队入场，行进中各代表团进行了30秒的助停表演。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21时，王沪宁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之后，以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圆梦新征程为主题的文体展演拉开序幕。展演分为天下一脉、中华一体、团结一心三个篇章，展现了各族儿女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团结奋斗、扬帆新征程、共圆中国梦。本届运动会为期9天，6960名各族运动员参加18项竞赛项目和170个表演项目的比赛。开幕式前，王沪宁会见了运动会组委会全体成员、各代表团代表和运动员代表，参观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果展。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团结奋进，当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践行者，坚持守正创新，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者，坚持凝心聚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者，激励各族群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共同奋斗。石泰峰出席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卡林。王沪宁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中方愿同哈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携手共建中哈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哈方加强交流合作，为推动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贡献。 卡连表示，哈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哈正在推进国内改革，期待加强两国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促进人文交流，推动哈中关系取得更多发展成果。沈月月、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第十三届全国减轻企业负担政策宣传周日前启动，今年以来，多部门扎实推动惠企政策落实、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工作，为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实施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出台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系列政策举措，推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财政部持续实施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先进制造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政策，完善对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的税收优惠政策。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
当前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仍不牢固，企业生产经营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持续推动。
近日，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布2024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估报告，调查显示，超七成企业认为税费负担总体适度或有所减轻，仍有三成企业反映水电气土地等要素成本负担较重。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翁启文指出，
对调查中企业反映的负担问题分类梳理，建立台账，推动解决企业反映的问题以及困难，帮助企业知晓和享受各项惠企政策，提振市场的预期和企业的信心。
国家医保局昨天透露，目前已经编制发布了17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对护理、综合诊查、康复等服务价格进行规范。未来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规范统一进程将驶入快车道。总台记者杜西蒙、张永鹏报道。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疗服务的计价单元，老百姓看病就医中发生的诊查费、护理费、手术费和各类检查检验费都属于这一范畴。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医药价格处负责人蒋秉镇表示，出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把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变得更统一、更规范，对一老一小的关注持续上新。
比如为了更好地照顾老的，设置上门服务费、床旁超声、免陪护、安宁疗护等价格项目；为了更好地呵护小朋友，新设了早产儿护理、新生儿护理等价格项目。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继续加快立项指南编制进度，力争到2024年底编制好覆盖大部分学科领域的立项指南，基本完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标准化、规范化的顶层设计，同时指导各省在2025年第三季度前做好对接落地。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2024至2028年，提出要开展企业、行业、城市、个人、跨境等五类可信数据空间建设，到2028年建成100个以上可信数据空间。
上海经江苏苏州至浙江湖州的高铁首趟试运行列车高55505次昨天从上海虹桥站开出，标志着沪苏湖高铁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该线路预计今年12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新疆铁路部门将于本月29号在库尔勒至哈密、哈密至库尔勒间加开复兴号动力集中动车组旅客列车，首次实现新疆南疆与东疆之间的复兴号列车贯通开行。
2024赣南脐橙国际博览会昨天开幕，开幕式上共签约定销脐橙 14.07 万吨，签约项目17个，总投资 36.35 亿元。
中国之声融媒体音视频节目《乡音密码》今天上午11点为您解密巴蜀方言，在乡音里追根溯源，领略独具魅力的巴蜀文化蕴藏在方言中的文化密码。
2024至2025赛季国际雪车联合会钢架雪车世界杯北京延庆站昨天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举行。21岁的赵丹夺得中国钢架雪车女子项目首枚世界杯金牌。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26号8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华北、辽宁、黄淮中西部、江淮西部、江汉等地大部将先后降温6到10摄氏度，其中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中部、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2摄氏度以上。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称，俄军过去一天在库尔斯克打击乌军，还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对乌军机场发动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当天前线局势依然紧张，其中库拉霍沃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战斗最为激烈。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3号表示，只要北约停止煽动战争，俄乌冲突就可以结束。而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袭击俄罗斯本土，只会使本来就距离遥远的潜在谈判更加遥远。乌总统泽连斯基23号与外国媒体交谈时表示，俄乌两国完全有可能在2025年结束冲突。
本台消息，以军23号继续扩大对黎巴嫩的地面军事行动，黎真主党则持续向以色列一侧发射火箭弹。以军当地时间23号晚称，对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目标完成了当天的第三轮空袭行动。据黎卫生部门消息，袭击至少造成20人死亡，66人受伤。黎议员阿明谢里表示，当天凌晨遭袭的贝鲁特巴斯塔街区没有真主党人员。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3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加沙地带开展的军事行动共导致120人死亡，205人受伤。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发言人称，在目前处于以军猛烈进攻的加沙地带北部地区，一名以色列女性被扣押人员死亡，另有一名以色列人生命垂危，以军称正在进行调查与核实。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历时13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巴库时间23号晚开启了闭幕式第一部分。该部分并未审议备受关注的气候资金目标议题，但最后审议通过了巴黎协定第 6.2 条和第 6.4 条的有关案文。中国代表团谈判代表更倾向于把巴黎协定第6条定义为国家间交易碳排放指标的规则。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当地时间23号抵达阿布扎比，对阿联酋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达成一系列双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3号发布消息说，俄进步 MS-29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据介绍，该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2000多公斤货物。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志鹏、孙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